上次已经介绍我说亲爱的郑牧师，大家觉得说可能我只是他个人亲爱的，所以今天特别强调说众弟兄姐妹所亲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上个礼拜三开始，我们每日灵修的视频我们就进入到了立位记，那再加上今天我们会有我们的治理同工的就职礼，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你是侍奉神的祭司吗？请问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你跟旁边人分享一下你的答案。OK， 好，我想问问看，就是你觉得这个是属于你的，你就举手。OK， 第一个，你觉得说呢，面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 Yes， 我是侍奉神的祭司的，请举一下手。OK， 有人被逼的举手哈。OK， 好。另外呢，有没有人说哦，没有没有，我不是侍奉神的祭司，有没有？可能心里有举哈。那但是第三个呢，有没有人回答说我是祭司，但是我不侍奉神？或者说、我真的是我的现状。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有人觉得说，哎呀，我是侍奉神，但是我不是祭司哈。今天我们就是要从新约旧约的圣经来了解这个祭司职分的一个真理，那盼望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怎么特别应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不光只是听到一些、字句的堆积，或者是、客观的知识，让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里面好像面对到我们的生命，好像你的话语、赤裸敞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带入你的真理里面，然后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得到建造，得到养分，得到祝福。谢谢主，愿圣灵做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虽然是从十七章的一开始、最后面两节读到十八章、但是呢，其实我要先讲一讲这段经文前面的背景，所以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你的圣经民数记从十六章到十七章呢，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起因、这段经文一开始呢，以色列人就跟摩西呼喊说，哎呀，我们都要死了，我们都要死了、到底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呼喊呢？前面有一些起因、那个起因就是可拉党的叛变。在民数记十六章一开始就记载，那个利未人可拉跟这个流便支派的子孙呢，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挑战那个摩西跟亚伦的领导权。他们认为呢，这两个人呢擅自专权。所以经文是这么说的，说到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拉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这一群人，并且呢还有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都是这些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这些人呢就在、摩西的面前就一同起来，然后聚集来攻击摩西跟亚伦，说呢，这个你们擅自专权啊，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哇，你看这个从神学的根据来批判他们，每一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们自高呢？那其实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哦，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这些哥辖的孙子呢，要找流便的子孙联合起来？这个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哈、抱歉哦。这个呢是以色列他们在旷野里面安营的时候，他们各个支派安营的位置的图。那你看会幕是在最中间，往下会幕南边的那个就是哥辖的子孙他们安营的地方啊。然后呢，所以会幕最中间，然后中间这一块，会幕以外这一块呢，其实是利未支派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周围，然后在外面呢才是其他的，另外的支派安营在外面。所以你看这个哥辖的这个家族，往他的更南边是什么支派啊？流便支派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哥辖子孙是跟流便支派的人结合起来，领导这场叛变，因为呢地缘的接近，他们就结盟在一起。好，所以面对他们的这些反叛吧、他们的这些这个抗争，摩西回答他们说，摩西都特别是对于这个哥辖的这些子孙可拉这一党，就说呢，你们这些利未的子孙啊，神其实已经把你们从 以色列的会中、哦、分别出来，使你们可以特别来亲近神，使你们可以办这个耶和华的帐幕的事。这个你们还以为这是小事吗？这个是很圣洁的事，这个是很荣耀的事，你们还以为这个是小事，然后现在还要来求这个祭司的职任吗？现在还要来好像月份吗？明天早上你们这些人还有你那些同伙的250个人，你们都带着香炉来到神的面前吧，看看神会不会悦纳你们在他面前的侍奉。那因为呢，可拉他认为这个祭司的职任、哦、是很高贵，是很尊荣，所以他就贪求这个职任。从这个表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利未人已经是接近会幕的了，比起其他支派他们是已经比较接近，他们也是要帮忙一起服侍会幕的事，但他们说呢，摩西亚伦你们专权，好，为什么只有你们是祭司，为什么你们来领导，我们也要领导。 OK， 那这个如果你熟悉这个故事或者你打开圣经，你会看最后的结果就是呢，神就让地哦张开了口，然后把可拉一党的首领呢，还有一些属他们的人就吞下去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圣经说因为他们藐视上帝。后来呢，那个拿香炉的那250个首领也一并就被火烧灭了。所以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很看重职分，可是呢实际上他们是很轻看上帝，所以圣经说他们藐视耶和华，因为他们不服从上帝的安排跟带领。这些人他们应该是很有才干，他们是很出色，但他们都是首领，他们都是领袖，但是呢他们里面有那个野心，他们不安于神量给他们的那一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的心，就我们里面是真的是带着敬畏神的心在侍奉神，羡慕善工，还是我们里面有我们的那个野心。我们要愿意在主的面前被主来破碎，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就职的同工们，我们要彼此来提醒，我们侍奉神，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野心，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要顺服整个教会的权柄。所以呢他们抗争，结果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呢就是地打开把他们吞下去。你知道在一个群体里面这个首领是很重要，一下死了250个首领是很严重的事情的。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领袖是很重要的。一下子呢这个跟牧师不愉快，牧师把所有的领袖都给革职了，这个教会一定会乱的。那结果呢他们就是这样，这些以色列人就反抗起来。那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可拉、大丹、亚比兰这些人哦，其实是很得人心，对不对？他们是很得人心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对于摩西、对于亚伦就发出极大的愤怒，要攻击他们。结果神就让这个瘟疫，神发怒就使瘟疫就临到以色列的会众当中了，然后死了14700个人。后来是摩西跟亚伦说，你赶快拿着香炉为百姓赎罪。后来这个亚伦呢就站在这个活人跟死人中间，有些已经被瘟疫击杀而死的，会感染会继续感染，然后亚伦呢就拿着香炉站在中间，好像挡住这个瘟疫，好像为百姓赎罪，然后瘟疫就没有继续发作，然后临到整个以色列的会众。所以他好像是站在活人跟死人当中使瘟疫停止。所以你看到这个状况其实已经负面的显出可拉、大丹、亚比兰跟250个、首领不是祭司，已经显出来，所以他们被审判。然后呢另外呢又正面的显出亚伦才是，所以呢亚伦站在那个拿着香炉站在中间，就顺利的让那个罪恶得到赦免，然后让那个瘟疫得到止息。好，看起来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可是神觉得以色列人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很确定他拣选了亚伦的子孙当祭司，所以神就为了要确立亚伦在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的这个地位，神就跟摩西说，拿12个支派的族长他们的手杖，把他们那个手杖拿来，上面呢刻上 流变支派的就刻流变支派的名字，然后呢亚瑟支派就刻亚瑟支派的名字，十二个手杖，然后包含亚伦的手杖就刻亚伦的名字，然后呢放到耶和华的约柜前面，然后呢等到第二天早上就看谁的手杖开了花发了芽，那就证明谁是上帝所拣选当祭司的。然后摩西听了上帝的话，就把十二个手杖呢就放进去，就到第二天早上发现，哎呀，上面刻着亚伦名字的那个手杖，这个不仅是发芽开花，还结了熟信啊，好像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个童话故事，什么杰克的豌豆，是不是一天哇就长出来了，这个也是这手杖哦，哇一天就长出了这个熟性子来，所以就再一次确认说神是要使用亚伦来做这个祭司，神确实就拣选了亚伦跟他的子孙。然后就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之后，以色列他们才终于明白说，原来神真的是拣选亚伦他们当祭司，神真的拣选利未支派在这个会幕里面侍奉。然后就因为这一些的事情发生，然后以色列真的认知，所以他们就有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十七章的十二节十三节，他们就呼喊说我们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祭司的职分，但是我们却想要挨进耶和华的帐幕，所以我们是必死的。他们才发出这种哀求，在主的面前悔改。这个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前面的起因，然后呢也带出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十八章的经文好像带出一个结果，让我们看到好像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三种等级或者是三种的位阶，他们终于确认了亚伦这个家族是祭司，然后呢他们要带领整个利未的支派一起来办理这个会幕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我们说祭司是亚伦跟他的后代，亚伦的家族，他们是办理这个献祭的事，办理这个圣所里面的事。所以我们的经文看到呢，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来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子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来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你注意到这边说祭司的职分呢是一种赏赐，只有祭司可以做，连其他利未人都不可以的。关于在坛前面献祭的事，关于进到幔子里面在圣所至圣所做的事情，只有亚伦的后裔，只有祭司才可以做，利未人不可以做的。 OK， 好，那其实这个提醒我们哦，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服事，其实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不是我们给神的赏赐，大家搞清楚。在教会里面服事没有什么可夸的，或者也没有什么可以向神邀功，神说祭司你们可以来服事是我给你们的赏赐啊。甚至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还说什么，还说你们这一些祭司，你们呢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你们要担当你们担任祭司职任的职分。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拣选你们，给你们这个福分，给你们这个赏赐可以来做祭司，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罪人，你们会干犯，你们靠近圣所就干犯了圣所，你们做祭司的事情你们就干犯这个祭司的职任，因为你不够圣洁，你一定会做不好，你本身也没有这个身份你可以来做。所以祭司他们服事的时候，他们也要为他们自己来献祭，他们也要洁净自己。这个我觉得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大概不太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上帝给我一个赏赐可以来服侍神。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我给上帝赏赐，我愿意花我的时间义工volunteer 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提醒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的侍奉，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不配，但是感谢主愿意来使用我们。好，第一个等级就是祭司亚伦的家族，第二个等级呢就是利未人，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在这个会幕当中协助处理各样这种总务啊行政的这个事情。所以今天的经文第六节说到呢，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啊、就是我已经将你们利未人、啊、对不起，我已经将你们亚伦支派、亚伦子孙，你们的弟兄是利未人，因为亚伦的家族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一个家族、啊、我已经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好，所以看起来上帝给亚伦跟他的子孙这些祭司，给他们两个赏赐，一个是给他们祭司的职任为赏赐，一个是给他们一些配搭的同工、哦、是利未人、为赏赐。好，然后呢、摩西说呢，你们、哦、要告诉这些利未人，就他们呢要守所吩咐你的，并且他们要守全帐幕，只是他们不可以挨近圣所的器具跟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所以利未人他们是负责维持会幕里面一切那个粗重的事物，干粗重活的、哦、他们是守卫这个圣区，不能够让外人、哦、任意的就进入的、哦、那他们提供那个要来献祭的百姓，提供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哦、所以他们是来、扶助祭司一起来服侍圣所的事、啊、他们呢、就变成神给祭司的另外一种赏赐。那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就是要一同合作，一起配搭来办理会幕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哦，千万不要变成传道人求弟兄姐妹来服侍，拜托拜托，今年可不可以做这个啊，各位各位、这某某弟兄某某姐，拜托今天你可不可以担任这个服侍。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这样，也不要变成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教会有什么事我愿意帮忙。弟兄姐妹，自己家里的事谈得上什么帮忙？你懂我意思吗？就当弟兄人跟我说，弟兄、牧师 教会有什么事我愿意帮忙，我一方面感激弟兄姐妹愿意帮忙，另外一方面呢，我心里想，弟兄姐妹这也不完全算是帮忙对吗？因为你自己家里的事嘛。 OK，所以呀，这我们真的要从旧约里面我们来思想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那个尊荣、那个位分。在旧约里面，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哦，这个贪求这个东西。现在呢，我们有时候怎么样，拜托我想甩掉这个东西。两种状况，但里面可能都是反映的一种对上帝失去了那个真实的敬畏上帝的心，也扭曲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在教会侍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那个敬重的那种态度。这个是这两组人。那第三个阶层的人呢，就是其他支派的人。经文说什么呢？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他们是谁？他们要与你联合一起来办会幕，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利未人，要与你一起来办。你是谁？就是这些祭司，就亚伦。那可是呢，外人呢是不可以接近。外人是谁？就其他那些支派的人，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图。OK， 这个会幕在最中间，然后外面这一群就是祭司跟利未人。那在外面的外人，在外面的。OK， 好。那 OK，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会幕的图哈、哦，这个是、会幕鸟看下去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内部图，内部呢，对不起，你们看得清楚吗？可以哈、哦，好，所以呢，就是那个帐幕呢，这个东边呢有祭坛 ，OK， 然后中间啊、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帐篷，那个会幕。好，那个里面呢、啊、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外面那个坛呢只有祭司才在那边坐，那其他这些是。其他的出众的东西呢，利未人协助做。好，那另外一个图是这样子，好像鸟看下去的这个图，我们稍微了解一下。OK， 所以这个、中间的圣所至圣所，就是祭司在那边服侍。那整个这个整个院子里面呢 ，OK， 那些很多其他的事情，利未人要帮忙。好，那其他支派的人呢，就是来。献上礼物，我们现在在读利未记，对不对？就看到会来献赎罪祭，来献什么祭？就是来到祭司的面前，来到会幕的面前来侍奉。 OK，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三个等级，在祭司是负责献祭约柜面前的侍奉。所有以色列男子当中，只有祭司可以接近圣所，只有祭司有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的特权。利未人可以在会幕里面协助处理各样总务行政的事情，那其他支派的 外人呢，就不能参与会幕的侍奉了，就只能够来献礼物。好，所以带出来的应用是什么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人是祭司，董事治理同工是利未人，弟兄姐妹是其他支派的人，所以不用参与教会的侍奉，只要负责十一奉献就好了，是这样子吗？可能很多人会这样子应用哦，但弟兄姐妹，这样的应用是错误的。为什么？为什么错？因为在旧约，在旧约是用血统来分隔，但是在新约不是这样子。新约不是用血统来区分了，在新约连犹太人外邦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对吗？所以呢，在新约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你刚刚有没有看那个图？请问施恩宝座在哪里啊？施恩宝座在至圣所。现在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了解旧约，你不知道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是何等大的尊荣的位分。可拉一党的人想要贪求这个位分，就被地给吞了。我们现在能够来，真的何等荣耀，何等尊贵。在旧约是用血统来区分，新约不是用血统来区隔。新约是什么？新约是以恩赐来分工。在新约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的。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跟你旁边人说，你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 祭司要干嘛？祭司要献祭，对不对？所以下面还有一段经文是这么说，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是圣洁的祭司，而且我们是大祭司的身份，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且是随时都可以来。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啊？这边说是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来。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知道吗？摩西拿着香，亚伦拿着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然后就把瘟疫止住了，对不对？他好像挡住了那个死亡来继续侵害那个活着的人，但是他的那根杖哦，结出了熟性。你知道杖是死掉的木头，能够结出生命来，它基本上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它不光是朽木开花而已哦，它是已经是没有生命的了，既然还可以长出熟性，是死里面复活。所以不光是像亚伦好像挡住死亡不要侵入到活人，而是这个杖开花是在死亡当中带出生命。弟兄姐妹，哪一个木头带出生命啊？你记得，你知道什么木头带出生命吗？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真正终极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不是像一般的祭司献那个牛羊啊，自己的生命献上，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真是在死亡里面带出生命。阿们。然后他让他的福音是 他的福音是使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活过来，然后他如今把这个职分赐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大祭司一样，我们的侍奉是胜过亚伦的侍奉。亚伦的侍奉只是挡住那个死亡不要再侵入到活人，让活人死，而耶稣基督的侍奉，耶稣基督的救赎是那个使已死的人活过来。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的侍奉也是像耶稣的侍奉一样，是使那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活过来，是使那些灵性已经完全死亡与神完全隔绝的人，使他们可以拥有复活的生命，使他们可以活过来。这个是上帝给你我，给每一个基督徒那个荣耀的职分，是超过在旧约亚伦的职分，是超过那个可拉一直想要气球的那个职分，那个荣耀的尊贵的身份，神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白白的就赐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心合意，好像祭司跟利未人联合起来办理会幕的事，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是众祭司，我们也联合起来，然后呢被建造成为灵工，我们也联合起来一起做这个祭司的侍奉，使许多死了的生命可以活过来，看到很多死里复活的神迹见证在我们的中间发生。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心这样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事，弟兄姐妹，就是你的事，因为你就是教会的一员，好吧？我想请你跟你左边的人，你跟他说，好，你跟他说，教会的事就是你的事。好，那再请右边的跟左边的说，说教会的事就是我的事啊。你们千万不要想，千万不要想教会的事就是牧师的事，牧师是祭司啊，只有他管那个会幕里的事，教堂里面所有的事都是在会幕的事，牧师只有你管。弟兄姐妹，不是，你我都是祭司，我们是一起的。好，那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啊，好，那我们就来思想，那请问全时间传道人跟其他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什么差别，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思想的。好，第一个关键一定要记得，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只是职分上有所不同。好，我再说一次，地位上是怎么样，是平等的，只是职分上有什么不同。所以弟兄姐妹，传道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高的地位哈，传道人不是特别属于一个特别的圣品阶级哈。在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信徒怎么样接祭司，再一次跟你旁边人说，你也是祭司。罗马天主教看法不一样，罗马天主教认为呢，一个神父在受职的时候，他就领受了一种不可磨灭的性质，使他成为了祭司，然后这个神父他们领受了超自然的权柄，他们可以把圣餐当中的饼和杯变成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宝血，是只有这些接受过圣职被安立的这些神父才能做这个事情的。好，这是罗马天主教的看法。但是呢，我们是相信圣经所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了恩膏，都是属灵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灵宫里面的活石，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洁的祭司。那可能会有人问说，牧师，那为什么只有你才能够主持圣餐还有施行洗礼呢？那个只是为了教会的次序而已，只是为了次序。所以在特别的情况之下，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为主去发圣餐施行洗礼。譬如当你去医院探访你的亲友，结果你跟他分享这个福音，就隔壁床呢有一个人呢剩下最后一口气，听到了说，哎呀，你可不可以，我也要信耶稣，哇，你可不可以为我施洗。弟兄姐妹，你就勇敢的为他施洗吧，你找牧师来他就已经断气了。好，那时候传道人不在身边，在危急的状况直接就为他施洗了，你也可以为他施洗。平常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传道人牧师来施洗，只是教会的次序啊。 所以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没有分别，只是在职分上面有所分别。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虽然都是祭司，不过我们不能够也不该把好像每一个人都来主持圣礼啊，或者来管理教会，我们需要从全群当中选一些人，托付他们担负这些职位，然后执行这些职务的人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职务而成为祭司，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再说一次，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所以选他们呢，只是因为他们是众人的仆人，何时他再也不能，或者他也不愿意再传道或者来服侍，那他就再一次的回到一般的群众当内、之内，把他的职位就交给别人、他就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所以传道职务是一种公众的服务，是由地方教会交托于某一位的，而地方教会的每位会员在同一个时间内都是祭司。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不是因为被爱慕过我就一辈子都是牧师，好像我比其他弟兄姐妹高一等、我只是因为有上帝的呼召还有弟兄姐妹的招请，所以我就在我们教会做全时间的侍奉，所以我有传道的职分、所以等到我退休之后、或者呢、对，就退休以后把这个职分交给其他人以后，我就不是牧师了。好，这个牧师只是一个职位上的称呼，不是本职上的属性。所以我记得 我亲爱的傅立的牧师也是我神学院的老师，他就曾经跟我们说，他说当他退休以后我们就要叫他傅弟兄、他就不是傅牧师了。虽然他后来真的退休以后我们还是尊称他傅牧师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明白尊称跟归尊称，可是并不是我们不要以为一个基督徒安立之后他就有什么本质上面属灵的位分上面的改变，没有这个事情。传道人跟弟兄姐妹都是祭司，在属灵的地位上面没有分别，只是在职位上面有分别而已，这样清楚吗？OK， 好， 那请问被赋予职分的这些传道人跟一般的基督徒祭司到底在职分上面有什么分别呢？请注意，请注意，第二个还很重要，传道人到底要干嘛？传道人应该竭力的怎么样？祈祷、传道、成全圣徒。那弟兄姐妹应该要竭力怎么样？发挥恩赐，全心的投入服事。我们很熟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那个是在使徒行传 OK， 初代教会那个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上面忽略他们的寡妇，所以十二个使徒就把众门徒都叫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怎么样？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呢，大众都非常喜悦这个话，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等等等等，总共有七位 OK， 然后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身上，这样子分工之后结果是什么？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的非常多。最后一句很有意思，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个祭司就是我们刚刚在旧约看到的那些亚伦的支派，亚伦的子孙里面的那些祭司，他们信了这个道，他们从祭司变成了什么？祭司，从旧约那个血统的祭司变成了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君尊的祭司，可以进到随时坦然无惧进到至圣所里面的那个祭司。哈雷路亚，真的是赞美主。然后呢教会就大大的增长。另外一段经文讲什么？另外一段经文说呢，他所赐的就是上帝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干嘛？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没有说神设立牧师跟教师，为了他们做所有教会里面的事情，然后呢好让弟兄姐妹来奉献十一分奉献就好了？不是啊，是这些人要一起来干嘛？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要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是说到上帝呼召传道人，赋予传道人另外一个职责，就是要帮助每一个祭司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服侍的岗位，让每一个基督徒发挥他的恩赐， 一起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是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不管是传道人或是弟兄姐妹，都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传道人没有属于另外一个比较高级的身体啊。OK， 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那我们也看到，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各尽其职，尽上自己的责任，这样子基督的身体才会成长。而到了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他就讲到说，每个基督徒的恩赐不一样，你就要尽力发挥你自己的那个恩赐，把它发挥出来。所以经文说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好，预备，请。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而当我们这样子发挥我们的恩赐，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当我们都这样子来做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在实践教会的核心价值。请问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不要，我先问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偷偷赶快看周报。教会的我们的新的意向是 A family following Jesus， 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家。弟兄们，这不是今年的年度目标，是教会长久的意向。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年度目标了，我们每一年都朝这个意向一起迈进。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家庭。那请问我们有三个核心价值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在爱里扎根， Rooted in love。 第二个呢？对啊，在爱中成长， Growing in love。 第三个呢？在爱中行事， Acting in love。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一起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在爱中成长起来，我们就 Growing in love。 你发挥你的恩赐的时候，你自己生命一定会成长，在服事当中你生命一定会成长。而且呢，你发挥你的恩赐来服事的时候，不光是你一个人成长，你是使教会整体也成长起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这个是我们全教会要一起来做的。在旧约按照血统来分隔，在新约呢是怎么样？按照恩赐来分工。我再说一次，在旧约是按照血统来区隔，在新约是怎么样？按照恩赐来分工。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只是职分上的不同。传道人应该要用心祈祷传道，成全圣徒，而弟兄姐妹就是要发挥恩赐，跟传道人一同来办理教会里面一切的事情。这样清楚吗？确定？考考你们好不好？来做点测验，都是选择题。好，这两个选项，一个就是传道人，一个就是弟兄姐妹。我请大家回答我哈。OK， 哦，这个刚刚看过了。好，请问教会郊游是谁来负责？传道人还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好，请问圣餐是谁来主领？通常是传道人。对 ，OK， 好。那请问，交通管理、停车引导、门户安全，谁来负责？弟兄姐妹，好，我们交通组、我们保安组也很像利未人，对不对？他们就守护圣区，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在前面的那个交通组、这个保安组的弟兄姐妹，各位不要小看他们啊，是在被分别出来、被神拣选来侍奉的。好，那再问一下哈 ，6K for Water 的活动谁来统筹？弟兄姐妹 ，OK， 好，你们说的哈 ，OK， 好，请问母亲节的礼物谁来决定、谁来买？啊？弟兄姐妹，对，所以。弟兄啊，母亲节的礼物，弟兄决定哈。母亲姐妹还是可以参与意见了哈。但是其实，所以我的意思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负责这个事工，你决定就决定了，根本不需要牧师同意。当然，有的时候你觉得不太妥，我可以问问看牧师。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个同工问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母亲节的预算比较多，我们父亲节预算比较少。” 所以妈妈的礼物我们预算多点比较好买，你知道男生的礼物很难买，就是没有什么小东西可以买，然后都比较贵。他说我们想来想去哦，我们觉得呢，送一瓶红酒好不好？我考虑了一下，我就说基本上圣经有没有说不能喝酒啊？没有，只是说不能醉酒嘛，哈。所以呢，基本上呢，喝酒不是醉，哈，醉酒才是醉嘛，哈。那但是哦，父亲节送酒，也许会产生一些争端，那就对于教会次序就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也许考量考量哈，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没有买酒了哈。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有职份的同工们是可以做决定的，不需要凡事问过牧师的。OK， 好，再来问一下，那请问新朋友谁来关怀？谁可以做探访工作？大家好，就弟兄姐妹。OK， 好，那请问谁来主理同工的案例？就是传道人牧师，哦，那只是次序上面而已。OK， 好，那再问一个比较简单的，好 ，OK， 爱宴订餐谁负责？徐亮，啊，徐大哥只是在这个职份上，哦，不是要一辈子都让他请他做这个事，哦，OK， 弟兄姐妹对不对？好，那请问呢，擦桌子倒垃圾呢？哇，更狠了，谁说的，小心。哎，请问传道人可不可以擦桌子倒垃圾？可以，谢谢你们，当然是可以啊。为什么传道人不能做倒垃圾？为什么传道人不能擦桌子？身份，大家没有地位什么都不行啊。耶稣都帮门徒洗脚，弟兄姐妹，只是有的时候怎么样，有时候传道人在哀宴的时候可能要跟新朋友哦，然后传道人可能完了要赶着去开会，他只是可能时间上没有时间做这个事，不是他的地位上太高尚不能做这种事，清楚吗？清楚哈 ，OK， 好，所以下次看牧师闲在那里，你又没有人倒，哎，牧师倒个垃圾，哦，我就会去倒垃圾的 ，OK， 没问题。来，请问幸福小组谁来统筹？弟兄姐妹，幸福小组的同工训练谁负责？Yeah, 你们觉得训练好像比较像成全圣徒呢，好像是牧师来负责。OK， 好，请问教会灯管坏了，屋顶漏水了，谁找厂商来修？答错了，你还没有很清楚，还没有很懂啊。OK， 好，请问小组长训练谁来做？牧师。但是如果牧师成全了一位有教导恩赐的弟兄或姐妹，他又做了很多年的小组长，对这方面也很熟悉，他又有教导的恩赐，可不可以他来做小组长训练？也是可以的。 OK，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哦，现在大家都，啊，越来越清楚了。 OK， 好，所以传道人跟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地位上本质上的高低，我比较圣，你们比较俗？没有这种，我们都是圣洁的 君尊的祭司，只是职份上面有一些些负责的事情不一样。传道人专心祈祷传道，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就包含了弟兄姐妹的恩赐放在合适的位置，放在合适的位置，好，或者呢训练弟兄姐妹，让他的恩，让弟兄姐妹的恩赐更加发挥，更加的老练，然后众祭司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OK， 所以请不要让我拜托拜托你服侍，好吗？好好 ，OK。然后请也不要有个心态说，我在教会服侍牧师，我是帮你，你知道吗 ？OK， 这样清楚哈。OK， 好，感谢主，我们都是祭司，都有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是不是都参与侍奉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你的恩赐发挥的淋漓尽致呢？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你是侍奉神的祭司吗？只要你是受过洗的基督徒，你就是祭司了，那没有问题。但是关键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参与侍奉的祭司？那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欢喜快乐的回答说 ：Yes， 我是君尊的祭司，而且我尽力发挥我的恩赐，参与在侍奉当中。 盼望是每一位。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治理同工的就职的典礼。好，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对不起，看不看得清楚？可以哈，就是教会的组织图哈，最下面是我们治理同工的主席，然后呢上主席的上面有四位同工。OK， 那平常我们开会大概就是主席跟这四位同工一起来开会讨论我们国语堂的各样的事工。那这每一个事工组的组长，他们的上面呢还有一些分其他的事工组的一些同工。那所以这每一个组长他们各自召开他们那一组的服事 的同工讨论那一组的侍奉。 OK， 好，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事工可能会需要跨组，那到时候我们就会，譬如说我们办个布道，我们办个退休会好了。 OK， 所以退休会可能除了活动主要帮忙，退休会可能也需要敬拜团帮忙，领会组的人要来做一点事，对不对？要来领会，要来带敬拜，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跨组一起来讨论事情。好，那但是基本这是我们的架构。那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年2023年的这些治理同工的服事。好，那你有没有人看到说，哎，牧师幸福小组统筹，我们刚刚不是说应该弟兄姐妹做吗？啊，怎么你自己做？那只能说是这个还没有成全圣徒到有圣徒愿意做啊，所以呢就牧师先做哈，但是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对不对啊 ？OK， 好，然后 OK， 那我就想说请，名字在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我想要请你们先从位置上面，可不可以请你们先起立啊？其实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有了哈，就请你们都站立起来。好，我就看到徐亮大哥站起来哈，刚刚一直大家一直点名他，对不对？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你的名字在上面的，都请你站立起来。所有名字在上面的都请站立起来。 OK， 好，哎，这么少人啊，我们同工都不来崇拜啊。 OK， 好好，OK， 好，所以各位同工，我要对你们说几句话。从今天我们一起看的这段经文，请你们看重你们的职分，请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这些职分上面的服事，你们是像祭司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来服事上帝。如果你在侍奉当中你遇到一些与自己的想法不同的人事物，请你可以放下你的 ego， 愿意被神破碎，然后可以跟众同工跟众祭司可以一起谦卑合一的来服事。请你们常常思想我们今天一同来读的这段经文，知道在主的面前可以这样侍奉是一个极大的尊荣。那我也要请坐在位置上面没有站立起来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其实你们是在牧养的侍奉上，在其他的侍奉上，但是就是我要请众弟兄姐妹，有一些你们可能没有担任特别的职分，这些弟兄姐妹，你们也是祭司，请跟随这些同工的带领，跟他们一起配搭，我们一起来办理会幕的事，一起来办理教会各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我要请这些同工请来到前面。好，我们要一起来为你们祷告。好，请同工们，站立的同工请你们都来到前面。 OK， 请好，我们掌对啊，热烈掌声，谢谢他们的服事。好，快一点都来到台，对不起，来到台上，面对会众，我要请会众弟兄你们一起来祷告。义经麻烦你也上来呀，一起来祷告。他们在下面站起来，我想说没什么人，就走上来，好像人也不少哈。OK， 好，弟兄姐妹，请问上面人是不是祭司？
是。
请问你们是不是祭司？
是。
他们只是起来承担这个责任，然后邀请你们一起来配搭服事。教会的事不光是我的事，也不光是他们的事，教会的事也是你们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好，我们就是 一起来配搭，然后恩赐一起发挥，然后我们要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做那种侍奉，是使死的变成活的侍奉，使那个灵命已经死亡的人，因着我们同心的侍奉，他们得到复活永生的生命，他们整个人活过来，他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他们活出那个荣耀尊贵的身份，然后呢，他们也变成君尊的祭司。我们就是要同心来做这个事情，好吗？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我们一起来，我们起立好了，我们一同起立，举起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你可以为他们整体祷告，或者你看到某一两位你特别有感动，特别有负担，为他个别祷告也可以，好吧？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同工们来祷告，一起开声，一起来祷告。极大的荣耀和能力，成就你美好的心意。主啊，主啊，使教会越发来荣耀你的名，使你的心意更多的成全。主，我们盼望看到更多更多因为众祭司的侍奉。主啊，主啊，死的变成活的，灵里死亡的就活过来，关系上死亡的活过来。主啊，主啊，在生命当中某一些层面死亡的没有盼望都活过来。主，谢谢你。
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主啊，你是万有的主宰，主，你全能全知全智，主，你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主，我也感谢你，你就拣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在服侍教会的各样的岗位上面，他们就愿意来回应你的呼召。主，我就感谢你，主，也愿你亲自来祝福在我们台上的每个弟兄姐妹。主，愿你现在的手就按在他们的身上，愿你的灵充满他们，愿你的能力浇灌他们，也愿你的喜乐充满浇灌，让他们在服侍的时候就越服侍越喜乐，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经历到各式各样恩典的祝福。主啊，让他们在家庭在工作上面，主啊，也都蒙受极大的祝福。主啊，愿你就施恩，主，我们在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再次的交给你，你知道他们，你完全的知道他们。主，让他们接下这个服侍往前走的时候，让他们更多的经历到，主啊，你是那位神迹奇事的主，你可以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面，主啊，你要让他们经历到你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你是万有的主宰，主啊，你是赏赐祝福的神，主啊，你要使用他们，让教会被你来建造起来，让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因着这他们所领导的服事事工，让弟兄姐妹的恩赐也可以被发挥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啊，你再次的浇灌你的能力在这里，在这里，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主，我们赞美你，耶稣，你自己透过十字架从死亡带出复活，主啊，你使我们众弟兄姐妹也经历到从死里复活的恩典和神迹。我们过往是远离神，仇恨神，不认识神，抵挡神的，如今我们因着你的十字架，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亲近神，享受神，能够跟随神，侍奉神，荣耀神。主，这实在是你给我们极宝贵的尊荣，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我奉你的名宣告，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同工，主，他们都是被你拣选的君尊的祭司。主啊，我奉你的名祝福他们的侍奉，都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的能力，让他们从死亡中带出复活，在绝望当中带下盼望，在瘟疫当中他们抵挡，可以带下医治。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